我盼望今天的第九章呢，会带给你不仅是新的认识，也提升你对我们基督的信仰更加的确定，这是上帝的带领跟旨意。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研读圣经？不是说只有读过去就算了，因为我们读不仅是要提出问题讨论，因为我们在提出问题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到上帝不怕你问，上帝不怕你这个钻研，上帝只怕你不闻不问。我觉得我们越要知道神的话怎么解释，怎么去理解，上帝就会越更多的启示加添给你。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啊，我们上一次在我们第八章里面啊，因为第八章是一个一次就讲完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快的复习一遍哈。那么我们已经在第五大点，新约跟旧约之间哈。那旧约是新约的预备，从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第一节我们所讲的事情，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那开宗明义，第一要紧就是你跟我的信仰，你必须非常确定，在天上，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神至大者的宝座右边，他在为你代求，因为他是一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我们从旧约当中你能够明白的，你能够知道的，现在有一个永远的大祭司，他在为你代求。在圣所第二节，就是真帐幕里面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这是指天上的真帐幕。第八、第九章里面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圣所会幕，但你要分辨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第三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要所献的。OK， 前面呢，大祭司是为献礼物跟祭物所设立的，这个是指在人间的，所以这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也要献。第四节，他落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有照律法持续的献礼物的祭司，因为他本身不是利未支派的，所以他不可能做祭司，所以呢，他是在天上做祭司。OK， 所以他不是在地上的祭司制度。OK， 第五节，他们所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要造会幕的时候，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啊，这一节很重要，我们待会还会引用到这一章，这一节。所以天上有一个真帐幕，而且主耶稣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我们在地上所看见的摩西会幕，只是他的 shadow， 他的影子。OK， 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摩西的会幕是天上真帐幕的预表。所以他有大祭司的设立呢，也是预表将来这个永恒属天的大祭司。好，第六节，如今耶稣，亚当文说耶稣弥赛亚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我们讲过哈，希伯来书最喜欢用更美，更美的职任，更美的，更美的，更美，更美之约的中保。哇，我们的亚兰文说是一个催化剂，催化剂就是说他要速速的成就更美之约设立好。所以就看到了这个 亚兰文就是说耶稣非常期待这件事情能够迅速的做成。全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旧约了。所以因为律法之约呢，当然是有瑕疵的，我们讨论到有一些的瑕疵是律法没有办法做的，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那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这个新约就是要推翻旧约。然后再说新约推翻旧约的是他的礼仪制度，不是推翻他的道德标准。所以千万不要搞错哈。那耶稣基督甚至讲他是来成全律法，所有以前在旧约制度里面的礼仪，宰牛宰羊怎么宰怎么做，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来成全的。所以呢，照耶稣的讲法，他不是废掉，他是成全。所以呢，我们在希伯来书这边讲说是废掉的意思，是要他要来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新约制度这个福音体系是取代了这一种靠行为称义的方式。但总观来讲是耶稣是要成全，所以这一点我们稍微要搞清楚对于我们所讲的这些词汇的意识。第九，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请注意啊，这是主拉着以色列人老祖宗的手出埃及。什么意思呢？你看见他们在摩西五经里面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神说我是用手拉着他们的手把他们带出来的。所以今天你跟我在基督徒的生涯当中，你千万不要说上帝你都不理我，上帝你都不管我，事实上是上帝的手拉着你的我，你我的手跟着你我走每一天的道路。你要有这样子的体认的，上帝的救赎不是随随便便，他是亲自带着你走的。只是你不要学那些以色列人啊，不理，不恒心守我的约，也我也就不理他们。那我们今天有新约，如果我们不愿意守这个新约的话，他也不会不理我。所以啊，我们要特别小心，神的约是我们双方都要守的，他守他那一部分他不会改变，只有人类会改变。但是当我们什么时候回头，什么时候祈求他赦免，他就赦免我们。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上帝，他拉着你的手，可能暂时放一下，因为你不要他，你后来又抓着他的手，哎，他就会再继续抓你的手。就像一个悖逆的小孩子啊，爸爸妈妈的手总是护着他的。什么时候悖逆的孩子要回来，你高兴都来不及了。这就是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这一节圣经呢，就是我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这个最重要的是他用那个这个 strong number 1271啊，这个字是想象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律法放在你的想象当中。所以呢，你可以把神的话，我们叫做 visualization， 就是视觉化的意思， 放在他们的心上呢，你说我刻在心门上，也就是说你要记得，你要背诵，但是要放在你的想象当中。所以我们有进一步的想象当中，因为这个想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与神建立关系的。耶稣斥责那些人看见女人都动一念，你的幻想，他叫做幻想，如果是好的事情，上帝就很喜欢，上帝希望你跟我把律法有想象的放在你的里面，上帝很喜欢，因为你正在成就希伯来书八章第十节，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新约啊。新约就是你要遵守新约，因为你这个基督徒身上带着神的律法，在你的想象当中，在你的心里面，已经不流于旧约时代的那种行为正义啊，你有罪，宰一只牛，宰一只羊啊，宰一只鸽子，赎罪赎愆，现在不必了，现在是在你的心灵里面，你的心，你的良心啊，因为呢，你犯罪得罪上帝的，你想要耶稣基督宝血再一次洗净了，那你就洁净了，你就可以重新来侍奉上帝。啊，这个就是新约了。十一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和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啊，我在这里讲说，不是说教会的人不需要教导神的话，而是认识神之后呢，很愿意去追求神的话语。好像重生的婴孩切慕灵奶一样，所以呢，你也可以判定一个人啊，他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那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会爱慕灵的，他会很想知道，他会想要知道神说了什么话。这个就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会有的这种样式，不是随随便便的。他要吃，他要长大，他要更加的明白他需要这些属灵的食物。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那么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就提到这边，我们堂堂进入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那请记得哈，这个一定是接着第八章十三节，因为他讲到渐旧渐衰的快归于无有了。那么也真的是哈，因为这是一个预言，因为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圣殿还在啊，祭祀大祭司的立位祭司制度还在。那么原来全约有礼拜条例属世界的圣幕，所以呢就是在公元70年之前呢，他就自己预言了，说这个旧的会幕条例快要废除了，果真如此啊，到了公元70年，罗马皇帝，后来当罗马皇帝的提多将军就把耶路撒冷给废掉了，废掉了之后呢，从此立位祭司制度全部没有了，所以这个全约也就没有了。第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 OK，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法板。今天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读到第三第四节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很大的震撼。为什么？他说呢，前约的礼拜条例 是摩西的会幕。他在讲摩西的会幕的时候呢，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有陈设桌，有陈设饼，少了一个金灯台，不是，少了一个金香炉跟金香坛。所以呢，它头一层呢，我们称之为圣所，跟外院分别，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入帐幕敬拜上帝。但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可以直接接近主。那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三节，他说第三节叫第二幔子后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或者金香坛啊，其实应该是翻译成金香坛啊。有包金的约柜，里面有盛玛拿的金罐跟亚伦发过芽的杖柄两块法板。那第三、第四节就是至今为止哈，神学上一个大难题。我不晓得你读经的时候，你读到这里有没有发现到？因为这边第三、第四节所讲的东西呢，跟摩西会幕摆设的是有出入的，这出入就是金香坛摆在至圣所里面，不是摆在圣所里面。那好，那你说这是前约的礼拜当中，诶，怎么会这样子？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摩西搞错了，还是希伯来书作者搞错了？我们说希伯来书作者很可能是保罗，是保罗你搞错了吗？保罗他是加马列门下这么有高深学问的法利赛人，你会出这样子的低级错误吗？哎，怎么会在这边写啊？哇，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第四节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神学问题啊。到现在呢，我还找不到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以我自己解释了。但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大的出路啊，这个金香坛怎么会在至圣所里面？那这个至圣所里面，他为什么告诉摩西的时候，哎，把金香坛给推到圣所里面去了？为什么？我去看一些不同的翻译啊，那大部分的翻译呢，就是像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那有些翻译呢，他说哦，因为有其他的译本呢，说这个第一层幔子里面有金香炉、金香坛，对，很少数的啊，翻译是这样翻译的，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也不会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异。但是呢，你要提出问题，对不对？你要再问哦，为什么？我是有解释的。好，我们先简单的讲这个到第十节哈。柜上面有荣耀基督国的影照着施恩座，施恩座就是遮蔽罪，蔽罪座，但是蔽罪座翻译起来很难听啊，所以我非常同意啊，用施恩座，好，就是遮盖你的罪恶哈。这几件我不能现在不能一一叙说。哎，是就是说这个遮蔽罪恶的这个座啊，就是两个基督伯的天使翅膀啊连在一起啊，那就是象征上帝的宝座和荣耀神圣的存在，对人施恩遮盖罪恶，这就是施恩的宝座。哎，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施恩的宝座永远都是在讲说它是施恩典，施恩典。你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同样的宝座将来也是审判。那这个审判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受到神的恩典的话，那就要被丢到火湖里面去了，那就是很可怕的结局。好，第六点，这些物件既然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 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度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还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在头一层帐幕做现今一个的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两只金牛不能叫礼拜人完全。那这个地方还是会有让人 confuse 疑惑的地方。这个头一层帐幕其实呢，比较好的翻译哦，应该是指摩西的会幕，就是所谓的第一会幕 First Tabernacle。 那就是指整个的摩西会幕。 OK， 那这个摩西会幕还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不是很完全，还不晓得。那亚兰文他是说完美圣洁的道路，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看说哦，这个进入至圣所的这条路耶稣还没死之前呢，都还没明显。OK， 但是呢，耶稣明显之后呢，你就是一个圣洁完美的道路。能够到施恩宝座前，那就是一个圣洁完美的道路。所以呢，我们进到至圣所是透过耶稣基督保险。OK， 也是我们进入完美圣洁的道路。我们在第十章里面是靠着主的保险，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就是完美圣洁的路，这条路就是可以直接去至圣所的路。OK。好，第九节，那头一层的帐幕指着摩西的会幕，再说这是第一会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是良心说不能够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在这边讲都在讲良心，良心，你的良心可不可以被洗干净。 OK， 那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作者一直在强调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什么叫良心啊？那良心就是一个我们心里面的探照灯啊，它会来光照我们。那就着良心说，我们这些礼拜的条例啊，这些旧约时代的这种条例呢，不能够洗净你我的良心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第十节，这些是连那饮食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更新，振兴就是改进更新为止。所以呢第九第十节都是指人间祭司制度。OK， 并不完善，只是一个预表。改进更新指的是透过废除摩西律法来纠正摩西律法的错误跟弱点，用一个完美的圣约来代替，以满足律法失效的每一个需要。所以旧约有不足的，用更美的新约来补足。所以等到它更新的时候呢，这个律法的这些长线的理就不用了。也就是说，对那些想要回犹太教的新约信徒啊，不要再回去了，因为已经有更美之约，更棒的属天大祭司啊，你干嘛还要回去呢？说不通。那我在这边呢，就顺便把一些图案放对来，放在这里哈。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是金香坛。金香坛有特点呢，就是四个角啊，四个角角是翘起来的哈，表示呢它的这个王权哈，它这个王权可以到四方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金牙边，就是皇冠的意思。所以你整个呢，你看到这是一个皇冠，王冠的那种形状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座王。那这个中间就是金香炉啊 ，censer 啊，不 ，censer 是整个这个东西啊。那金香炉 就是烧着的那个东西炉啊，上面有炉火。那这整个金香坛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代表了祷告，代表了这个代求祷告啊。当然了，我们在启示录呢也知道了这个金香坛、金香炉呢，他拿了那个碗，上面烧着香哦，这个碗没有在这边啊，那碗里面存着香。所以这个碗这个香呢，这个馨香炉撒在那个炉火上面，那它就会烧起来，它就有烟云烧起来。所以我们在启示录也讲 Hub and Bowl， 对不对？琴与炉啊，其实就是琴与碗啊，那个 Bowl 是碗，碗是成了那个香，那个香是众圣徒的祷告。所以呢，你可以知道那个香坛呢就是祷告，就是敬拜。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知道呢，敬拜赞美的主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整个的香坛的最主要的意义是在这里。那么这个另外这个右边的这个图呢，我就是把这个外院哈，有这个铜祭坛，有这个洗濯盆，然后呢外院的门进来哈。那么这个中文翻译叫做帘子。门帘的帘或是窗帘的帘，这边有五根柱子，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进到圣所里面呢，是推开圣所的门，其实就是推开圣所的帘子可以进去的。那这个帘子跟这个会幕前面这个门又是不一样的，会幕前面的门没有那种，这里有五根柱子。那至圣所呢有一个幔子，所以一个叫帘子，一个叫幔子，但是在英文呢也可以讲这是第一层的幔子，至圣所那个叫做第二层的幔子，所以大概有这个样子的，让大家能够明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讲第三第四节神学上的大难题，为何至圣所里面有金香坛。这个大难题就是他这边特别讲说是前约礼拜的规定，所以非常显然是跟摩西他所标示的是不一样。为什么？出埃及记40章26节他说呢，把金坛就是金香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好，也就是在圣所里面。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我们进到圣所的时候，左边哈，可以看到金灯台，中间前面呢，就是金香坛跟金香炉，然后右边呢，陈设饼、陈设桌，这个是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这个东西了，你没有办法想象。在希伯来书的时候第九章里面居然讲金香坛、金香炉是在圣所、至圣所里面的，所以这个就造成了很多神学家、解经家的他不愿意去解释啊。你知道我们看的这个新约全书释义啊，他前面完全没解释，第九章从第一节一直空白到第七节都不解释，他是解释第八节，那就跳过去。我看了其他的那个书，其他的解经书也是跳过去，不解释。所以呢，你很难找到一个人去解释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呢，这也是新约当中一个神学大难题。所以以下呢是刘牧师的解释，好。请大家参考，你同意就同意，你不同意也没关系，因为起码我尽我的能力啊跟大家解释的齁，能够解释得通你就接受，解释不通你也可以不接受，因为绝大部分的神学家、解经家都没解释，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的解释是这样的，金香坛呢本身是预表向神祷告敬拜的意义，金香坛就是代表向四方的王权，我刚刚讲预表耶稣基督作王，属灵的大祭司是为我们代求的，这就是金香坛。那么这个我相信的，我认为的哈，本章所讲的安排，因为在八章五节，我刚刚讲说我还会引用这一节，他说你要谨慎，要照着在天上启示你的样子。所以本来哦，神启示摩西是按照天上的样式，但是呢他到最后呢就把这个金香坛呢推到幔子外面，从至圣所把它推到圣所。为什么？你看啊，它的原因是要让人间的大祭司一年一度的透过烧香可以进到至圣所，因为原本耶稣基督是属天的大祭司，他在创世之前与主面对面同尊同荣。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的最主要的原因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在这第二句道与神同在，这个原文呢可以解释成为道与神面对面。所以当你把这个道与神面对面的时候，那就是在至圣所里面，约柜就代表我们的神，香坛就代表主耶稣基督，两个人面对面，在太初有道的时候，在创造人类，他知道人类需要救赎的时候，他就把金香坛推到外面去了，也就预表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从天上降世为人了，也就是让摩西去设立这个祭司制度，特别允许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去，为全以色列民献祭。利未记十六章，就是大祭司怎么进入至圣所，他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预表的主耶稣。你在听利未记十六章，你就看到所有的祭司那一天赎罪日，所有的祭司就是大祭司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助手，他就是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独自完成所有这样子的献祭。所以我相信当耶稣基督知道他有一天要降世为人，所以神在跟摩西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到最后说好，我把你推到外面去，有一天你也要走这条路重新回来，然后我幔子就会裂开了。但原本太初有道，神跟耶稣基督就是约柜面对金香坛那样子的关系，在至圣所里面。所以上帝为了要拯救人类，忍心的把耶稣推出了至圣所，然后等到他为你我死了之后，重新的回到他的面前，再也没有拦阻了。耶稣基督就代表了人类来到神的面前，再也没有拦阻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见希伯来书九章三节四节，你就发现到那个金香坛，哇，原本是在里边。第三点呢，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所的幔子，至圣所的幔子被神撕裂了，表示基督，耶稣基督金香坛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做属天的大祭司，为他的子民祷告，而新约的祭司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里面祷告，直接面对上帝。我们重新来看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便当持续的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持续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得蒙恩惠，进入随时及时的帮助。所以当我们直接看到了在希伯来书九章三节四节所讲，原来金香盘金香炉原本是在至圣所里面，我们就更明白了。所以今天你跟我在知道，在明白你要做的，我要做的，持定所承认的道。讲白了，整个我们今天在讲希伯来书，讲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持续的 hold on to it， 持定所把握坚持你所承认的信仰，不放弃，不退缩，不后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要做的，因为耶稣替你做了，把你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好，这是第三第四节，这是刘牧师的解释。你要是觉得 OK 你就接受，你不接受那请你提出你的理由来。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没有把它写出来，我希望呢我的作业当中你可以把我讲的东西写出来。 OK， 有人说刘牧师你写的太详细了，对，我想还是呢要让你们好好的去听录音带，好好的去想一想，因为这个东西是重要。好，第九章第四节，约柜里面存放的东西，解经家也有意见。为什么？好，金冠在旧约的出埃及记里面呢，没有说是金冠。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三节，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但是希伯来书他说金冠，我打一个问号啊，盛满玛拿放在耶和华面前，并没有说是放在约柜里面。这就是决定要说这个跟摩西五经有出入啊，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是在里边呢？OK，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亚伦发芽的杖也是放在耶和华面前了，不是放在约柜里面。民数记十七章第十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面啊，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纪念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了怨言止息啊，免得死亡啊。那在这个地方当然大家都知道，民数记十七章十六章就是发生了可拉党事件。可拉党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摩西专权啊，我们都是上帝拣选的子民啊，凭什么你做老大啊，凭什么我们要听你的话，所以这些人就烦了， 那摩西就说十二个支派个人拿一支杖齁拿到面前齁。神拣选哪一个支派，哪个支派呢就是来服侍上帝的。就亚伦的支派发了芽。一夜之间就发芽，还结果还有那个熟信是信人的杖，他本来是就是普通的木杖就已经死掉了，然后突然之间发芽了，哇，重新有生气生命了。所以呢神很生气啊，免得向上帝发的怨言啊会让他们死亡的。你读经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我们向神发怒发怨言。你发言人要有正当的理由哈，你不要有这个不正当的理由哈，像那个可拉党一样。而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神就是拣选摩西，你不要去挑战上帝所拣选的职分的人，那你是在自找麻烦。你可以跟神吵说，上帝你为什么没拣选我啊？上帝一定有他的理由。但是上帝拣选的人，你不要去挑战，让上帝来处理。尽管你不喜欢，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那是你个人的感觉。Okay? 你千万不要去挑战上帝的权柄。Okay? 是上帝的权柄。了解这个意思吗？好，但唯一记载放入约柜里面的是法版，出埃及记25章16节。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面。好，那这个是唯一记载。所以呢，我比较这些不同，我得出的结论是神看重这些的证据和见证，视作为在法柜里面存到永远的见证。所以呢，给我们世世代代，包括我们属灵的子孙呢，他要纪念什么呢？纪念三件事情。第一件，神用马拿喂养先祖，预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你需要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粮喂养你灵人的生命，就是要研读消化神的道啊，使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大存活，应该讲长大。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我们前面的唯独长大全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的。所以你一直要吃啊，一直要吃啊，没有一个懒惰的基督徒啊，原谅我这么说啊，不读经不祷告，读经也随便读，那真的是啊，上帝看了都会很难过。但是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的，你要长大成熟啊，成熟成为完全要成圣，你要吃 strong meat 啊，干粮啊。然后你的心窍才能够习练的通达。你想要在属灵的生命上有长进吗？你一定跟神的话离不开的。我非常佩服哦，英国有一个啊非常有名的 Smith Wigglesworth， 这个人呢一直活到1950年代才过世哈。他最让人家佩服的是他每一天都在读圣经。正确的讲，他每半个小时之内，不管他做任何的事情，他每半个小时之内一定读神的话，没有一天例外。每一天任何半个小时的间隔，他一定在读神的话，没有其他的事情。这个人就是这么厉害。这个人有记录的是23个死人复活的见证。 Smith Wigglesworth 他坐马车坐火车都在读圣经，手上一定是一本圣经，人家来找他谈天谈任何的事情，谈一谈他说哦，对不起，我们来读一段神的话，他就读一段神的话，然后就跟他讲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能力那么大，每一天都在读圣经。我另外佩服的一个牧师叫做 Derek Prince， 中文翻译叫叶光明。他说了，他说我到处传道，我每一年最起码整本圣经翻两遍，就是整本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一年读两次以上。他说我对神的话是这样子的认真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玛拿是预表耶稣生命的粮，你不要说预表归预表了，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你就是有关系，因为上帝要喂养你，上帝希望你长大，希望你成熟。第二个，亚伦发芽的杖是神拣选立位之派来服侍上帝，因为亚伦之派做祭司，好，那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也正好预表上帝拣选今天的基督徒啊，你都是新约的祭司，可以亲近主服侍上帝啊。我们今天每一位信耶稣的，你都可以直接到神的圣所里面，直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面，你可以跟他祷告，你可以为人祷告，你就是在做祭司啊。你可以直接跟上帝交通交谈。那另外这个亚伦的杖开花结果结了熟信，就表示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新约祭司的里面。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是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弟兄姐妹，亚伦的杖我放在约柜里面，在我们知道新约的每一个人都是被拣选，就像当年他拣选利未支派一样。第三，法柜内的石板预表我们今天信徒律法是放在心里面，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跟里面啊。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律法的化身，他坐在施恩宝座上。那如果说你说约柜也是耶稣基督，那把它放在里面，就是律法在心里面，在里面啊，就是我们的想象里面，就是希伯来书八章十节啊，也是我们上次讲到了，主要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的律法放在约柜里面，约柜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律法是不是在你的里面？是不是在你的心里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好，那么我们再看哦，第九、第十节里面哦，他在讲什么事情呢？他说，真实圣经的预表、会幕以及当时的仪式是一个预言啊，一个 parable， 或是即将到来美好事物的例证，但是他这个不过是暂时的仪表跟典礼，一直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呢，这些就完全过去了。所以那些人代表的是肉体，却没有办法拯救灵魂。这个属肉体的条例不是有罪哈，他只是说，那就是没有办法尽到他的功用哈。所以呢，啊，我们在这里也特别讲了，以前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事情虽然是有限，虽然不完全，但也不是有罪的，但是却是一个未来事。美好事物的预表。好，那么我们进入更进一步哈。新约更美的祭物，主的血洗净人的心，一次献上成就了。这个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最重要的信息之一。9:11，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前面所讨论到了。9:3-4那个金枪坛在这个圣所还是至圣所，我们稍微讨论到它之间的变化，它之间的不一样。为什么我已经讲了？因为它要推到圣所是耶和耶稣基督要降世为人，它要让大祭司代表他进来一年一次而已。但是他原本那个金香坛是代表耶稣基督的 ，OK？ 但是基督今天来了，借主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就是不是人手所造，而是属乎这世界的。那前面呢，9:10是讲世界上的属肉体的条例的，那现在更进一步了，太棒了！耶稣基督进入了天上的帐幕啊，阿雷路亚，感谢赞美主啊！那是真帐幕啊，他进去了，他在那里成了执事了。那是我们前面8:2-3里面所讲的，他真帐幕的执事，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已经开始在服侍了，他已经开始在服侍你，服侍我了。所以他完全的所有律法的预表了，哈利路亚。12，并且不用山羊牛犊的血，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情。哈利路亚，这真的太棒了！因为耶稣从来没有在地上供圣物中供职，也没有献上不能除罪的山羊牛犊的血，他在天上的侍奉就是自己的血，一次献上就成就了。13:14稍微解释一下，若有山羊公羊的血如牛犊的灰撒在不洁人的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得洁净。14节太重要，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这一节很重要，我们看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和热情版，何况弥赛亚的圣血更能彻底洗净我们的良心啊！因为借着永恒圣灵的力量，他将自己献给上帝，作为完美的祭物，现在使我们摆脱死性，去敬拜侍奉永生上帝。希伯来书9:14，我常常使用，因为要回答几个很 critical 的问题。有人会问啊，耶稣的血2000年前为什么今天还有用啊？我就会用这一节圣经来回答，因为他献上是用永远的灵献上，是永恒的灵，就把耶稣一次献上的这个祭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个祭是用永远的灵献上。其实当你有讲永远的灵的时候，就是一个 eternity， 是一个永恒的献祭，是永恒的献祭。这个永恒的献祭，事实上启示录13章就已经讲了， 羔羊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了，这件事情已经在天上灵界做成了。但是这个做成呢，一直等了好久，才在2000年前啊，才在地上被耶稣基督肉体自然界成就。OK， 但是不管怎么样，永远的灵线上就是有永远的共享。OK，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他的血岂不洗净你们的良心？原来耶稣基督的血要洗净我的良心。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今天我的思想犯罪啊，我的想象犯罪，虽然我没有行出来，可能我心里面在咒骂，在 whatever， 不管怎么样，我怎么能够服侍上帝啊？我怎么能够侍奉神呢？以前祭司他只要经过一连串的一些礼仪条例，他就是分别为圣啊，就像这边十三、十四节，你分别为圣了，你就可以来侍奉上帝，不管你是里面心里在想什么。但是现在新约更进一步，你的良心被洗净了，这五个人的良心啊，是很不一样的。有人说良心像警察啊，你犯罪的时候就出现了，你的良心说：“哎，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但是这个良心啊，觉得有罪，但是当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侍奉永生神。所以九章十四节也就给我们新约的信徒，你要去礼拜天啊，比如说你要去敬拜上帝，觉得昨天跟人家吵架，或者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心里很烦躁，心里我觉得我怎么敢去见上帝啊，没关系，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谦卑的领个圣餐呢，洗净你的良心，除去你的死性啊！这个死性我们在第六章第一节有讲过，有很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这个完美的基督，洗净你我的良心，就可以侍奉永生上帝。他立刻涂抹你的罪孽跟罪过。所以九章十四节非常重要。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门召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因此耶稣是与神建立新关系的新约的那一位，以便接受邀请的人将获得他应许给他继承人永远的继承权，因为他的死是为了让我们摆脱违反第一圣约的罪孽。他这样解释就是说啊，以前没有办法做成的，现在做成的。那当然我们要参考第二章第四节，耶稣基督他要带领许多有继承权的儿子进入到荣耀里面。每次讲到说便叫门教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千万不要断章取义，或者说只想看到这一节圣经，就觉得哇，这是上帝给我的应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要小心啊，因为有很多条件啊，你必须要明白。蒙召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不用花代价？当然不是，你起码你要持守上帝给你的信仰，持续的持守到底。好，那么我们稍微 比较详细的去讲哈。十二节哈，十二节他是说什么？他不用这些的血一次进了圣所，成了永远赎罪哈。那一次进了圣所，只要是基督进了圣所，那一定是天上。所以基督没有在地上圣母公子，也没有献上这些山羊牛羊，他在天上的圣所侍奉他真正的赎罪祭，用自己的血带来永恒的救赎。所以他不必像地上的祭司天天每天先自己赎罪然后再替人家赎罪。 OK， 好，那么十三节啊，属肉体的仪式将身体分别出来，在仪式上净化肉体的污秽，使其重新进入敬拜，免受暂时的法律惩罚。那么更何况基督的宝血透过圣灵净化你的良心呢，使我们脱离罪恶，内心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律法的仪式就是净化身体而已，但是基督的宝血是净化人的灵跟魂与神和好。十四节哈，基督的宝血为何到今日仍然有功效？这个是十三、十四节，就我刚刚讲了，但是因为是被永远的灵献上，如果不是被永远的灵献上，那没有功效。良心被洗净，导致死亡的行为被除去不算，我们才能够侍奉永生的上帝。所以我这边稍微讨论一下，透过永远的圣灵的工作做了些什么。基督降生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每一年圣诞节可能都会演一次戏剧。基督受过训练这个以赛亚五十章四节大家记得吧，我们都要受教者的耳朵哈。那你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你看到耶稣基督成长，他也受过训练，他也受过考验，圣灵引导基督进入试验试探。那圣灵会不会引导你去接受试验试探？这永远的灵呢，他在帮助你要成就那永远的荣耀。连基督都受到考验了，你觉得神会放过你吗？我这样讲可能大家不太好受了，也就是说我相信神所收纳的儿子必定管教，这也是我们希伯来书后面的这个后面的信息。神所爱的必定管教，他的管教方式可能你不喜欢，可能会给你经历一些苦难，但是这却是上帝的恩典，免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过得不讨他喜悦的事情。苦难使我们成圣，苦难使我们不敢得罪上帝。我觉得今天教会缺乏的是敬畏上帝，所以这个我后天主日的信息我要讲敬畏上帝。我觉得这个教会普遍性缺乏，因为敬畏上帝在我们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需要。基督有在工作，是圣灵，基督透过圣灵永远的灵在工作，基督让自己献为祭，我们会看到了永远的灵将耶稣基督献上，基督复活了，基督被称义，被圣灵称义，所以这是圣灵永远的灵的工作。那么关于使性呢，有很多种解释，你要参考我们前面第六章第一节的笔记哈。这些使的行为呢，有就性情的作为啦，你想要靠律法得救啦，或者是靠律法讨神喜悦等等这些 不对的动机等等啊，这些都是死亡的行为啊，没有用的。所以解释了十四节。好，十四节还有，洗净你的良心是啥意思？那良心的意思呢？我这个希腊文还会念叫 synesis， 这个叫做神与人的共同知识啊，这是一个良心一个蛮好的定义，就是神与人共同的知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上帝也知道，上帝也知道你知道，你也知道上帝知道，了解我们的行为、形态、状态或者是性格的是非，决定我们的行为感情上的合法性跟批准性，或者是谴责他。那这个就是良知、良心啊。所以我们的良心是神与人的共同知识。那另外来讲呢，你可以讲说是道德能力或者是感觉。我感觉这就不好啊，我感觉这样做不行啊，或是你的行动意志，或者是内在人的眼睛判断者和引导者，这就是良心。我觉得我们讨论到的良心的时候，哇，我会有可能会有疑问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良心的这个定义啊挺不错的。神与人的共同知识，上帝知道你知道的事情，你也知道上帝知道你做的事情。然后呢，他是内在人的眼睛，他道德能力的感觉，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重要，对，画一线。那么新约当中有提到11种状况的良心，我把它列在这边。有一题作业叫你把这些良心通通拉出来啊。一，把这些良心的这些经文列出来，看看他在讲什么。有的良心被热铁烙惯，没有知觉。有些的良心是问心有愧。这个问心有愧呢，约翰福音8章9节，很可惜。所有的中文翻译都没有翻出来，除了当代圣经以外。就是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被抓来，耶稣在地上画字，他们觉得问心有愧，那就是良心在呼唤他们。谁没有罪先拿石头打他，问心有愧。然后看到这一些11种良心的状况，我会发现到有一些的良心是邪恶的良心、污秽的良心、软弱的良心，被热铁烙惯，四种不好的良心。但是这个良心的功用其实还是普遍性存在，尽管你外表装着一副不在乎，可是里面可能也这个良心一直在控告你。好，感谢主，我们讲完了，所以我们有一些的问题。我想竞争作业就问到卖主耶稣的犹大，也我讲到了良心的事情，所以良心有没有功用啊？请问犹大有没有？有的话在哪里？那如果犹大在卖主的那一夜，良心发出功用，向主认罪悔改，你觉得他会得救吗？请你列出理由啊，他会得救吗？理由是。比较讲长了 ，OK。那么最后我问了一个：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在服事之前，是不是必须用希伯来书9章14节祷告？如果是的话，请你写下你的祷告词。这个就是我今天的 分享啊、哦。我再说第九章很精彩，后面下半部也很精彩。盼望了我们今天呢，帮助你更认识我们的耶稣。感谢赞美主。好的，有什么问题啊，请提出来哈、哦。感谢主。哈利路亚。对，希伯来书第九章有一点难，但是呢，前面就特别是前面九章三四节啊、的确不是太容易，很容易让大家搞昏头。但是我相信它里面有很深的意思，我也相信呢，这个是天上的样式。但是呢，为了地上大祭司，所以金香炉就摆到前面来。好的，有没有问题？感谢主 ，Praise the Lord。
老师，
哎，怎样？
我想问，问是不是那个应许和恩典是不是不一样的？
你说什么不一样？
应许和恩典，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和神的恩典，它是不是不一样的？
你对不起，我听不太懂。神，
他说神的应许和神的恩典是不是不一样？
神的应许跟恩典，神的应许跟恩典是不是不一样？真的。OK， 应许就是说我给你一个盼望，比如说我应许以色列人迦南地那块地给你的 ，OK， 那个是应许，那个不是恩典 ，OK， 那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我给你了，那个叫做恩典。所以当我们说我不配得上帝派耶稣替我死啊，那我接受了，我领受了，所以我得到神的恩典。那本来我不应该有的，但上帝因为我信耶稣，所以我得到救赎的恩典。那应许是神给你一个盼望啊。那应许，如果你要问这个不一样的话，应许是要去努力得到的。因为应许，比如说应许之地啊，你要像耶稣亚一样啊，到迦南地区把那块应许之地给打下来。那恩典，救赎的恩典，是你不必实际的去打仗赢得恩典，但你必须信靠神。所以我们的神就是用信靠他得到恩典，得到救赎以后，你有能力征战去赢得你的应许之地，也就是你的属灵产业。如果要这样子来分的话，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感谢赞美主。
小牧师，就是那个希伯来书九章二到五节，你刚才讲到就是第二层幔子哈，里面有金香炉、金约柜，然后金陈马拿的金冠，还有亚伦发芽的杖、两块约板，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主耶稣啊？就是所有这些，他幔子裂开了嘛，然后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那金香炉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就是你的祷告是和耶稣连在一起的。然后约柜那就是 预表就是神的同在，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然后乘马拿的金冠，那就是神的话，就是常常的要我记得好像前面有一次讲到，就是听到，然后就是神的话嘛，好像是信道，就是信道是从听到来的，然后就是这个神的话哈，然后后面那个亚伦发芽的杖，就是代表预表就是权柄或者是身份，祭司的身份，然后那个两块约板，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约律法或者说新约，就这个都是不是都就是都指向耶稣基督？
如果你要这样看的话，当然都可以讲得通呀。你说马拿也就是生命之粮，那就是耶稣他自己。亚伦发扬的赞讲到神的拣选，神的命令 ,OK? 他是永远活着，有复活的大能，也可以这样讲呀。那你说法版呢，那当然就是律法的标准啊。你也可以说律法的制定者是主耶稣基督。但是呢我的解释就是对于这一些属灵意义上，因为神他比较重视这三个东西，那这三个东西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我今天所讲的。那当然你说我都不要管这一些，那我就是要把它当主耶稣，那没问题啊，你也可以这样去想。
好，谢谢。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今天您讲的这个金香炉啊，就是道与神同在的那个面对面，我觉得这个呢，觉得对我还是挺有开启的。我就是不太明白，这个幔子是因为幔子裂开了，然后这个金香炉就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了吗？
不是，因为幔子裂开了以后呢，圣所跟至圣所就没有任何的隔阂。也就是说，原本大祭司预表耶稣基督，因为人神之间隔阂嘛，因为耶稣那时候用人来代表跟神之间的隔阂，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幔子就裂开了，所以呢，耶稣就代表人类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那这里的这个，你刚才讲了，这是摩西的那个帐幕哈。那这个第二节、三节、四节，他到底是在讲耶稣基督这个幔子裂开之后的那个布局呢，还是指天上本身就是这样的布局呢？
这是为什么神学家很难解释，是因为第一节，第一节讲到前约。那这个前约很显然的是指着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所摩西五经所写的这个会幕的摆设。OK， 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他在山上启示他的时候，我相信原本是告诉摩西，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但是到最后叫他做的时候，他把他推到外面，因为他要设立祭司制度，让他一年一度可以进到至圣所。但是原本在起初的时候是两个人面对面在那个地方，是没有隔阂的，而且是跟外面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说把他金香炉把他推到外面，就是说主耶稣被派到人间来，他要做人啊。 以一个中保，他要代表人类向神献祭，而且是献上自己之后，才打破了这个隔阂，重新与他面对面。而耶稣基督也就是带着肉体，我们上次谈过，耶稣基督复活他还是带着肉体复活，他已经不是那一种以前的没有肉身的那个复活体，他现在永远是肉身的复活体。对，这个就是他现在的状态，但是他恢复了与神之间的交通，也同时代表了我们将来，事实上从现在开始，我们现在还是人，但是可以跟神之间有一个很美好的交通，因为耶稣是以肉身坐在至高者的右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一点深了哈、
有点深奥，但是就觉得理解了，就是神他的用意，
对，
本身就是应该是主耶稣和神是面对面的，
对，
但是就是为了设立祭司制度，他就把这个金香坛就推出来了，然后呢，他本来就是应该是没有这个第二层幔子的，
对，本来就是没有，但是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那荣耀里面，所以他牺牲了自己，他是第一个进来的，所以他现在真帐幕里面做了我们的执事，为你我祷告，我们软弱，耶稣在听祷告，他要领很多人进来，所以他要经过这样子一个步骤啊，成就了神的救赎，就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有问题你就除去你的死性啊，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的良心啊，我们才能够侍奉永生神啊，你可以一直来到神的面前，你需要神这样子的救赎，所以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厚着脸皮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样，所以
明白，谢谢。
呀，本来要再多思想一下，因为第九章奥秘，很奥秘，是一个属灵大难题，圣经上的大难题。有人尝试的解释，但是解释的不是很完全。但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我猜，我们只能猜测，也许圣灵现在就说就是这样子，也不一定啊，不晓得，但是起码这是我目前能够想出来一个比较能够让我 convince 我的吧，我自己要说服我自己的说法。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刘老师，我在想那个，就是讲到那个良心的那个问题啊。
良心，好的，
他是说良心是可以，应该说是可以被污染的吧，污秽的。
哦，是的，会的，良心是会被污秽的，是的。那
这良心靠的，那就靠不住啊。
所以啊，我们要小心啊，你的环境里面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提非洲的吃人族好了 ，OK， 在福音还没有进去之前，他们认为吃人是很正常的，他也不会良心不安了，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动物嘛，就我来吃嘛，有点什么关系啊？对。因为他没有这种没有那种正确的教导啊，所以我们就没有那种清洁的良心啊。 但到但是在福音进入到那个非洲的这个食人族的时候呢，诶，他们转变过来。所以啊，就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英国贵族跑到那个非洲食人部落啊，他在那边他有一些很大的 business 啊，有生意要做，他看到一个土人在读圣经，他就嗤笑他说，你还读这个东西啊。那个土人就跟他讲，如果我们没有读这个的话，你现在就是我的午餐了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良心会被污染，但感谢赞美主，良心也可以被转变过来。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很谢谢。
回答了，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Okay.
因为我很多时候我在讲，就是这个良心它，它会好像是会受到成长的环境啊，社会的这个就周围的环境和教育，
嗯，
它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这些，
那当然了。
是极大的影响了他的这个良心的选择。那良心如果谈选择的话，在听闻福音之前，当然他有一些是符合神的美善的事情啊，什么？
是。
但是我看有很多很多的地方，他都不大符合圣经的那个教导的
了。哦，那当然了。所以我们要研读圣经嘛，I mean，就是说也不能说因为你们都这样子，那我也跟着这样，那变成他的良心污染了你我的良心了。对，我们应该是倒过来的，不是吗？那我给你看一节经文哈，好，看提多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稍微就读这两节圣经就可以了。在提多书第一章啊，十五节、十六节，他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上帝，行事却与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啊，你信耶稣嘛？诶，他说他认识上帝啊。啊，形式却与他相悖，意思就是说，号称是基督徒、认识上帝的人，但是形式与他相违背，他是悖逆的，是污秽的，他的良心都污秽的，所以啊，可能呢、啊，可能呢、啊，但是我想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确啊，我们牧师看得更多，看得更多。而且你的良心有没有被洗净呢？你真正的在领饼领杯的时候，你真正的知道你在做什么？良心对某一些基督徒来讲，它可以泯灭的。求主怜悯他们，让他们赶快悔改，不然的话他们的下场会怎么样，只有天知道。我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啊。我看了一下那个提多书第一章，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但是啊，的确基督徒的信仰你要走对路啊，不要走错路。所以我们一直要强调，你要走对路，不要走错路。
牧师，这个举的例子很好，很好。我只是在想啊，这三位，或许他的良心在里面认为他正在行神的道，在伸张正义，因为这个牧师太邪恶了。你当然你认识这个牧师了，你知道，但是我也认识一位牧师啊。在我看来，我们先把他的牧师头衔先放下来，就是某某某，真的是很邪恶了啊，做的事情很邪恶。但是呢，碍于他的淫威，都不敢做神了。
哦，了解。
如果有这么一两个他能出来收拾一下他，至少在我的心里，可能我没有那个勇气站出来啊，那、
嗯、
我心里会偷偷的鼓掌，就觉得神的公义在这里、
嗯、
总算是有了底线。
嗯、
这种纠结挣扎撕扯的过程，其实是我信仰这么多年蛮多时候都这么在拉扯的。其实我觉得好像我的成长也是在这种拉扯当中更多了一点，但是他还是有时候会困扰我，就像我说的这个例子，他是一个很邪，真的是一个在我看来蛮邪恶的牧师。
是，我很不幸啊，被你碰到了。我希望你们都不会碰到这样子的牧师啊，因为牧师是有权柄的，他又是一个羊群的榜样啊。所以呢，如果说一个牧师走偏了，那的确呢会让他的羊群受伤啊。当然我们尽量不这样子啊。但是我想这个良心如果说真的变邪恶的话啊，那就是蛮惨的。蛮惨的。我们只能祷告上帝啊，求主让他赶快回头，赶快悔改啊。你说希望有人可以站出来主持公义呢，那恐怕也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你只能为他祷告啦，希望可以用射箭把他射醒一些啊，你给他一些恶人不安箭吧啊，或者是啊。闪电公益殿破除他背后的邪恶，因为很多的邪恶可能跟他本身以及环境里面所塑造成的。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在许多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呢，很多的基督徒对于良心作用看不太出来。看不太出来。他们可以泯灭良心的，那基本上。但是呢我希望有一天他们良心发现，良心发现。那么卖主耶稣的犹大，他有没有良心发现？他有哎，所以我们才会出这个题目哈。犹大的良心发现在哪里哈？请你列出来哈，讨论一下。不管怎么样，恶人总是有一天良心发现，但是这个良心发现也许太晚。犹大他发现的时候太晚。Unfortunate， 很不幸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像李刚你碰到这个问题的话，那真的是很难，也可能趁早离开那个教会啊。如果是你的牧师的话，一个没有良心的牧师或是邪恶的，真的没办法。所以你自己也是传道人啊，你也要小心啊，这个不要成为邪恶的，要成为正直的。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可以问一下，如果要是连良心都没有了，那更没有圣灵的带领是吧？还是基督徒？
嗯，
是这样理解吗？
不是。
啊，那圣灵跑哪里去？就是基督徒。
不是。我想李刚传道所说的那个人我认识，我想我知道，如果是他讲的是那个人的话，他是很有恩高的，很会讲道的啊，但是后来变了，所以我们只能说一个人的生命你要看后面。有一点像晚节不保的那一种形式有点像参孙那样，我不是说他是那样的，我是说像参孙那样晚节不保所以我们也不要去界定一个牧师牧者怎么样，那是上帝跟他之间的事情，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自己不要受到影响就好，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发生在某一间教会的话，那些教会呢需要自保 自己保，因为教会发生这种事情，羊群一定受伤，所以我只能让希望他们教会能够自己保自己。米歇尔，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一部分
啊，
我有回答了一部分。我是说，就是说，基督徒应该是圣灵在里面，应该有引领吧。那刚才牧师说的，可能多半是恩赐和就是那个能力方面吧。
圣灵的带领，当然啦，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圣灵的带领，是吧？对呀、啊，但是
这不是很矛盾吗？如果有圣灵的带领，然后基督徒就是圣灵应该都大，就是能够更正我们的良心吧。如果要是常常有圣灵的同在，如照牧师的
我要向你说，你受圣灵带领来我们的教会 ，OK， 你没有问题。但是一个有职分的牧者 ，OK， 他就比较麻烦。他不是那么容易的受圣灵领导带领，因为他考虑很多东西，所以不是矛盾，而是他做不到。他如果说他要改变他，或者是说他已经权力很大了，或者怎么样 ，OK， 那就不容易了，就很容易骄傲，呀。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教会不大，所以牧师也没什么好骄傲的，所以这上帝怜悯我。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灵有引导的时候呢，也是要清楚的明白，再三确定。那不管怎么样了，圣灵引导容易，对个人来讲。对一个教会的牧师就不是这么容易了，我想要表达的是这个。
明白。好，谢谢
你。老师。
哎。
刚才 Michelle 姐妹她问的问题，还有李刚弟兄问的问题，我理解的不太深入，但是我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在神家，我们常常说它是个人的生命，属灵生命。其实用我们用世俗的话，其实就是人品的问题，
对，
就是他根基的问题，是
对。
因为我自己就是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在抉择的时候，我抉择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得考量衡量这个问题的利和弊。这个利对于我来说就是利和弊的问题。我常常在神面前还有这样的悔改，我说神呢，我为什么要去衡量这个利和弊呢？这个利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它是什么呢？然后我就其实是内心有谴责的，可是呢我又神又没有对我有谴责，但是我感觉就是那个圣灵还是这样的带领，就是由你的人品来决定，或者说就是你能看清你人的本性，看清楚你自己的人品是什么样子，这个不是坏事。我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说李刚刚弟兄也好，老师您也好，就是遇到的这两位牧者，他们虽然各自有不同的遭遇，但是我想就是面对他们的人，就是跟他们面对面的人，实际上他们也有自己的良心，各自的良心的考量，但是也实际上也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就是这个牧者啊，两位牧师，他们是不是在这样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一个人有各自的考量，让对方受伤害，让对方觉得不舒服了。这个是就是还是要抛开圣灵的引导之外的问题。所以说我就觉得人品很重要。
是。因为有些事情有些事情对一个比如说比如说你叫我去贿赂贿赂某人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或比较方便的话，那我一定不会去干，因为我就是不会去很多的事情我们也没有 那么的圆滑啊，叫圆滑，或者人家认为说这是 OK 没有问题，或者是说，哎，但我就是不会做。比如说我们在报税的时候，哎，我多报一点啊，少扣一点税，哎，这种事情我干不来。比如说，那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上帝，我们面对的是神，不是人。那人看起来 OK， 我看起来不 OK。所以我们其实也有人说，哎呀，你这样做是对自己施加压力，也对，没有错，施加压力是因为有一个东西叫良心在这个地方。的确跟人品有关系，但是你常常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的时候，那是真正的在洗净，你的洗净就是你的生命要长进。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呢在领饼领杯的时候，上帝赦免我了，哎呀，我又可以开始胡作非为了，也不是这个意思哦。洗净良心是洗净掉你的邪恶，要重新在神面前可以悔改，能够存活。那耶稣基督他的死是付了很大的代价，这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一个代赎，它是一个沉痛的代价。所以端视在我们基督徒怎么去认识主耶稣，他替你死替你复活整个的过程。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四福音书啊，最后面耶稣钉十字架，哇，描写的这么详细啊，为啥？他是要让你经历那个痛苦啊，那个痛苦，耶稣所受的每一鞭，耶稣所受的这个钉痕，耶稣所受到的辱骂咒骂，每一个原本都应该是你跟我的，可是耶稣替你受。那对于被救赎被代赎，你的良心要是还没有洗净的话，那我们生命成长的功夫还要花很多很多功夫。所以我们射箭的时候要射十架得胜箭，为什么定死牢？我定死牢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要体认到被定十字架的痛苦，你的牢我才会死掉。所以说穿了，很多生命的功课，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人都没有好好的定死牢。原谅我这么说，因为他不明白这个信仰太方便，他没有真正的经历与主同进十字架。那这就是最大的问题，说真的，我不需要讲他经过什么那个艰难啊，我信了耶稣以后，哇，耶稣是我的，耶稣的生命是我的，哇，天堂是我的，天国是我的，属灵产业是我的，这个叫做 cheap grace 啊，比较便宜的恩典啊，很可惜的，有人还是这样认为，哎，对不起，你真正的读圣经知道，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呢，谆谆教诲啊，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才是活，顺着情欲活的就是死。那讲得很清楚，就是很多人不愿意去理解，我信了耶稣我怎么会死？那你的良心还没有发挥功用。对，所以unfortunately、yeah.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够以现在的状况去盖棺论定一个人将来一定会怎么样。那我们永远给人家盼望，我永远希望有一天你真的认罪悔改，信了耶稣。我们最近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们教会有一个97岁的老人不肯信耶稣， 我就说，那你是恶人不安见啊，恩高福音见啊。他们四个人设了一个下午吧，老人家信了，高兴得不得了。昨天告诉我他刚过世，这个是最棒的，在死前这么硬的人不愿意信耶稣，最后信了，感谢赞美主，这是最大的安慰。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努力救人吧，要希望一个灵魂得救，真正让我们体认到生命的可贵。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遭遇，但是这些遭遇目前你的敌人，为什么耶稣叫哎为你的仇敌祷告，他们需要你的祷告。我最近也遭受很多事情，但我为我的仇敌祷告，我希望他们悔改，我希望他们好。但是会不会我不知道，但是我做了我该做的。OK， 好了，我请天琪做个结束祷告，谢谢。
感谢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精彩的第九章里面，我们能够认识到金香炉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主啊，透过这个位置的改变，主啊，我们明白神你的用意。主啊，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现在就在父的右边，在天上。替我们代求，为我们做大祭司。主，我们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笃定，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座前。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耶稣基督十字架。主，感谢你流血救赎，感谢你一次献上。主啊，就能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现在我们就可以靠着你的血来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主，谢谢你啊！再次我们求主，真的是来洁净我们每个人的良心，也给我们生发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就像牧师所讲的那个英国的那个牧者一样，他那样爱慕圣经。主啊，以至于他有可以让23个人从死里复活。主啊，这就是见证人如同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主，我们也要如此的去爱慕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就如同这个月桂里面的所预表的这个金冠和这个生涯的杖。主，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很多的精彩，我们也需要有更深的认识，就是我们在写作业的时候，让我们这些吃进去的话语成为生命的真实的养分，能够供应我们灵人成长。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充足的供应，也谢谢你让牧者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能够这些跟随的人，我们也能够借着这个牧师的肩膀也能够往上爬。主，我们谢谢你，求主纪念牧者牧师的这样的全新的摆上，也求主保守我们所领受的所有的恩膏能力，我们都能够持守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
再见，拜拜，
拜拜。